我们在这里啊，这个讨论啊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圆的影的时候啊，这个认知性我们是存在的，但我们必须要找它的实质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在比较照见五蕴皆空吗？它有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五蕴？没有。它有没有离开你现前的认知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沿着它。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，我现在一个有病，因为他先用有病的，再来讲正常人。有病的大家知道，也就是说佛法在谈的时候，他会先依你在认知上很容易理解的，我们讲叫易解空，容易体会的，如梦幻泡影，然后再以这个为方便，再带引到我们正常的思维里头。好，那所以说因为状况差不多，那我们以这个为例，然后再来比拟现实的，那这个就发觉一样的道理啊，就是说我们一个是眼睛病，一个是心有病。眼睛病就看到多余的，心有病就看到现在的山河大地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佛法讲缘起，我们要观就是这个缘起啊，就是现在他直接下手处从哪里？从你看到的影子啊。那我们就讲说，这个影子所归何处？这个缘影到底是灯，它的源头是灯呢，还是剑？那我们是因为在综合当中，我们要讲说，我们在综合当中去肯定它的存在。我常跟大家提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留意的处，就是说我站在一个点处去肯定它。是不是肯定他完了以后，看是我站在这一点肯定他，我能见去肯定所见的境界。其实在这个同时，所见的境界也肯定了我这个能见的心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讲，就是此生故彼生，照理讲应该此不可得，彼不可得，因为他是要依靠，不是他此独立彼独立。从此生故彼生告诉我们，此用众缘，彼此彼是众缘，才有彼此这样。因此告诉我们，此没有自体，彼无自体。但众生却在此彼合生的时候，反而肯定的此跟彼，就在这里。所以这个道理的应用都是在这里，都应用得上啊。好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说，诶，我没有看到，明明有啊，你知道你这句话带着多少颠倒？明明有啊，这个明明有嘴，我讲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影像？有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这个影像在不在？在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答案就这样而已，不是这个问题，可涉及到你肯定自我，然后肯定这个影像，而这个影像有什么肯定？往往是又由那个影像来肯定我。我们的有，我们任何在身心一切处的有，经常是站在某一个点去肯定。问题你这一点，其实你也没肯定。就像我常讲说，我东西要卖给你，你找个保证人，啊，你就找一个保证人。我说啊，你凭什么可以？你找一个人，我问他，我说，哎，你凭什么可以保证他？他保证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去找一个人来证明我对，结果那个人找来以后，我说你凭什么可以保证我？结果他说是我保证他，那你们两个互相保证的哦，你们两个互相保证，意义没有嘛？因为这个保证当中找不到实质啊，我找另外一个保证，应该是这个保证性要大过我原来的我才有用，结果他的保证性却是由我这个被保证的人去保证他，那这个保证的意义就没了。你看色受想行识就这样啊，互相保证都是假的。这一点上你要注意，在我们的身心的很多的思维当中经常隐藏的这些点， 我们讲说一个人修行有没有到里头，其实应该是看的是这一点，这叫决心。你不要急着下答案，但至少开始看他的生灭不自在，应该是这样看的。如果你这一点一直都不下功夫，我觉得你的修行难免太宗教化，你并没有依着佛法谈的，那就跟阿难一样，你只是强记而已啊，只是多闻而已啊，没意义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。如果这个是灯色，则为什么灰神人何不同见呢？你如果这个原因是这个是灯的颜色，那为什么眼睛没病的人看不到？而此眼因为神之观呢？那为什么只有那个有眼疾的人才看得到呢？好，若是见色，就是见之色，见以成色，则彼神人见原因者名为何等？就是说，你如果说这个原因是见的色，那见是不是已经是原因了？见是原因，那见本身就是原因了，见之色嘛，要么灯之色，要么见之色，那灯之色不合嘛，因为人家好好健康的看不到，那就见之色啊，见之色，换之色就见，就是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见的色咯。那如果原因是见的色，那见眼影的是谁？那不是眼影见眼影，知道吧？我应该是看到眼影嘛，那我这个看本身是眼影，那如果我病好了，是不是都是眼影？那是我的见的色嘛。假设你要把这个眼影归灯或者归见，归灯已经不行，归见呢，那见就是原来的见之色，不就是原因的色，原因就是见的色，那就这个见本身就具足原因这个色，好，这个五色重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眼睛治好了，那这个见本来就是原因嘛，就一看任何东西是不是都要原因，何况如果你的见本身就是原因，那请问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见到一个原因？你本身就是原因的，那原因见原因了，见原因者，如果见以成色，则彼神人见原因者，名为何等？那怎么叫做见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见以见原因，原因是所见，结果现在所见能见也是原因。也是原因的色，那原因的眼去见原因啊，原因的这个见啊去见，就变成很矛盾了啊。忽是阿难，若此原因离灯别有，则何旁观屏障机言啊，有原因出。如果是这个，那我们要讲说，那这个原因是离灯别有的话，他离灯能不能有？他也不能离灯有啊。但能不能离灯有？那如果离灯另外有的话，是不是连那旁边的其他的器具都应该有原因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就是不急不离的、这个原因啊，是不是在灯？也不是。有没有离灯？也不是啊。离开灯的话，表示它独存哦。那独存别的地方是不是也看到都原因呢、我们看到是哇，有原因，那就五色重叠，没有哪有？那是看灯的时候才有。所以这个原因的因缘产生，有没有就是灯？不是。有没有就是离开灯？那它的产生是不是眼？也不是，那离开眼能不能见？也不能见。那到底是怎么生？叫众缘生啊。讲的答案那就快了。所以到底他有没有实有？他只有因缘有，就是那个唯识讲的如幻有， 有没有？有啊，看到了。啊，归属哪里？什么都不是，却有。但找归属都不是。我们现在身体那么找归属，找到最后都找不到。所以既然找不到，能不能直取它？没有，因为它是代缘，所以代缘生灭，不得自在。身体是不是如此？是。而这个代缘还继续看，它是代缘啊，还带多少烦恼认知？所以我们随我们个人的智慧烦恼愚痴不同，我们的世界相一直是不是在改变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一个人开始从外不断在攀援追逐，他现在开始不是故意要拒绝啊，不是，也不是要一定要坚持什么，他只是反观。反观的时候，那一份智慧性就出来，这份智慧性出来，这个愚痴性就少，这个愚痴性少，造作力就少，所以他的身心和合就从此改变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，是不是？所以后来他有没有另外去找外攀援？不是，然后再找一个内，不是，他也不是往内去找一个可依的，从外从内不是找一个可依的，他只是从现前见闻觉知的身心世界里面去觉知它，以智慧去观察，就如前面讲的。惊觉妙明，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，非不自然，无非不非啊，无是不是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他必然会走到这一条路，所以这条路不是佛给我们答案的，不是佛发明的啦，是给我们他觉悟到的。只要你顺这条路，会什么？与佛见的一样，才叫成佛。所以佛法的修行的可靠性，为什么可靠性？因为事实本来如此，有佛无佛，法而如是。怎么去发掘？就给一个方法，八正道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条路不需要依靠别人，我们依靠的是佛菩萨给我们的智慧跟入手处，然后再过来就看你的智慧，其他的都是辅助缘。但最核心的是必须要你自己去觉知它，转你的颠倒心。好啊，如果有眼引出离见别有啊，因非俗言呐 啊言俗啊，就是说你如果这样的话有眼引出，那如果离见别有，那就不是俗言哦，那就是它独立存在。可是事实上不可能啊，离开眼睛我们根本看不到，所以离开灯有没有？那离开眼有没有？也没有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在众因缘当中根尘世三合产生的一种认知，而不但是这个境就是如此，所有境深深浅浅啊都是如此啊。云何省人目见缘影啊，如果你认为他是离见别有因非言俗啊，就不是属于眼睛咯。云何省人目见缘影啊，那到底为什么那个眼睛有问题去看到的？是故当知色实在灯，见并为影，为影引见俱神，见神非病。这个就不太清楚在讲什么了，不过它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看起来这个文字看起来有点让你这样头晕脑胀的，但其实很有道理。好，应该知道这个色在哪里？色在灯。那为什么见到缘影呢？有病。眼睛有病，对不对？有眼睛有病，再过来那个瘾呢，也是病啊。瘾啊，就是见病为瘾啊。瘾见，瘾跟见俱生，这个瘾呢 啊就是 原因呢、啊？这个见啊，认知啊，其实这个有病的眼睛认知，基本上你会有一个认知说，有一个原因影像出来是病，再过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光影，这也是病，两个都是病。好，所以原来的灯就灯而已，原来的眼也看不到这些原因，出在一个病，是不是？出在病，所以病变成是额外生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原因归灯归眼归见的话都不对，是因为病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是因为它不存在嘛，只因为愚痴嘛，所以你竟然不知道它的不存在，另外针对这个不存在来找它是不是灯啊，是不是眼，你这里面的是不是，是与不是都错啊，因为它源头从来就不是眼跟灯的问题，是眼的病，那个病。所以当我们不是归于眼，对不对？当所以说当我们眼睛如果治好病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个就不见了？如果它是归于眼的话，治好病，因为眼本身就是这样，所以你治好也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这个病。好，我们下来讲梦中的东西也一样，它归属谁？归属颠倒心啊，是不是？他这个颠倒心啊，他误以为有梦中的境归属境。我们在梦中里面看到东西，我们在比如说梦中里面我看到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属我，比如说梦中我看到墙，请问梦中的墙是归属我眼呢，还是归属墙？没有，归那个做梦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再找到这个源头。好，见审非病啊，这里面就是说这里面有几层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其实眼睛有没有病，灯原来有没有差别，有没有这个原因？没有。所以它本身本质它有没有病，就原因来讲，其实这个问题出在灯吗？灯不会有病的了。见呢本来也没问题啊，是生了病才见的、啊、所以就它本质这个原因不属于这两者，所以两者没病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是虚假的。再过来再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说当我知道，现在问题是因为我有病所以我看出来了，当我看出来之后，我们现在最大问题是再看出来却不觉知它，还把这个原因归来归去，这个是病。问题是我看到了但我不会执着，这样有没有病？比如说我眼睛一挖，那个石块变两个，那我知道原因是在压这个眼睛的嘛，那我有没有病？我知道是压来的，我在问说，哎呀，这十块是归属十块的呢，还是归属谁的啊？眼睛不是，是压。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，如果眼睛一压多了十块，那个十块我要不要取？要不要排除？你知道吧？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当我们看到幻境的时候，有的人如果不了解，他们就开始对峙，是不是？他不得不对峙也要了，但其实他最大的对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当我们刻意去对峙的同时，是不是赋予它实质意义？所以这个对峙会一直绕。所以最好的对峙是怎么样？最好的对峙是不再颠倒，这最好对峙，是不是？可是做不到。所以当我们在对峙的时候，同时也要了解这一点，就是这个是这样的因缘而生的。 我们必须要同了解敌人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敌人的实质，或是他只是一时，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闹脾气，我们如果当母亲的把他当作很可恶，哇，这个母爱就不见了。如果他只是孩子一时因缘，那你对孩子是会教训他，但会不会恨他？不会嘛。他就算骂小孩子，内心是不是还很宝贝他？是啊，因为他只是一时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同样了解这个道理？这个对治必须保持觉照，而不是用一种强烈的直取对立，让这个烦恼去加强它的存在感，是不是要这样？所以我们经常有些在对治的时候是越对治越苦恼，因为本来有些事情啊，像比如说 有人问说，哎，有人哎，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件事情啊，有人讲说，师父，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对治？哦，我们把这件事情拿来对治，师父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对治？我说要教也可以啦，但正常话这一件事情是不对治的。为什么？太简单还对治，这件事情你就去撞墙就解决了。我这样开玩笑就说，他刚才瞪我眼，请问师父我如何观？你千万不要问说，刚才那只狗对我叫，请问师父我该如何观察？我说，如果你连这个都教我，我现在你的业障在那只狗，我真的业障是你，连你被狗瞪也问我，这种事情连理都不理，但要观也可以。所以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直接就掉入把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啊，直接当很有意义。其实狗瞪你，狗嘛没意义，那不就放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一直在讲他为什么瞪我，他上我上面欠他，这么一个小事可以把你困死好几天，这也太离谱吧。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当我们要对治一个境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先了解它，而不是赋予它不必要的定位？而这个不必要的定位它，是不是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增加你更多的困扰？为什么？你赋予它太大的意义了，因为它本来是虚假的。好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一定马上能清楚它，但至少你开始有觉知它。这时候因为它是此生彼生，你把这个词当作很重要，你要对治它的时候，这个彼词就一直强化它了，这就缘起法。所以有的人比较强的就是说，梦中里面很可怕，醒来的话要不要处理？不用啊，因为词不可得，彼不可得嘛，这才是比较彻底的。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同时把它放下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词的实在性把它放低，这才是真的对治嘛？当你要用对治心，但去赋予这个所要对治的东西意义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就牵在里头？因为它最大的障碍就是你给它实质意义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佛法，所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你执着它。这就是我们讲叫修行，做修行梦也是这样啊。哦，把那梦中的贪嗔痴看得很，就看得很具体，很坚持，然后就执着自己要戒定慧，结果弄了老半天，戒定慧变成贪嗔痴。为什么？顺无明的都叫贪嗔痴，虽然表象像叫戒定慧，但因为它顺愚痴无明，所以戒定慧背后竟然是顺着贪嗔痴。你这用这种顺着贪嗔痴的戒定慧去断贪嗔痴，那不是越打越麻烦了？这就很多人修行未察觉这一点，弄了老半天狗咬尾巴就一直转，就一直绕。但是要走这个也必须要有耐心啊，能觉知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见神非病啊，就是说本质，对，因为它这个是虚假的， 虚假的，那虚假的东西本不可得，所以就它本质，它是不是病？不是。再过来，当你能觉知它的时候，它是不是病？也不是病。像我们眼睛突然看到眼影的话，看到我的眼睛看到另外一个石块，它是不是病？它只是我生理病，我心里有没有病？没有啊，我不会知道，是不是？当我了解它虚假，我知道它的缘由的时候，它不叫病。我们现在见到影像，比如说我的身体，我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来察觉，我今天正常，我眼睛看到灯，我没有原因。后来我眼睛看到，我眼睛生病，看到影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，我知道眼睛病灯原因，如是因缘，如是相，是好。最大问题是在这种颠倒当中，竟然分出能所，只以为真，是不是这个太恐怖？好，那我现在再看哦，以我们现在，我们是不是杂染依他？我们现在是不是烦恼、无明、业力？过去、现在合起来的这个生命，是本身带着烦恼了，是带着烦恼。那这个烦恼会成烦恼，是不是我们也赋予它意义？假如我现在这个另外一层，就是因为修行就是这样，我能不能离开我现在的业？但我现在是不是只要觉就好？我现在是不是看到那个的原因？因为有病哦，是不是有病？有灯有眼有病，所以看到。那这个众缘是不是现前了？现前。那现在应该怎么样？觉知它咯。灯有灯的因缘，见有见的因缘，病有病的因缘，因此现出原因。是不是有病？因为业报。但我现在能不能不顺他病？可以，我就是依我现在烦恼的身心开始生觉，觉他，是不是就是我现在是不是也同样有贪嗔痴，有烦恼？这是过去的业形成这个业报身，同时这个业报里面是不是带着无明？是不是？但同时我现在起心动念是不是带着烦恼到的业报？但我可以在这里减少他的烦恼心，就是我觉知他。我现在是不是有色受想行识？包括我现在啊，照见是不是事在作用？是不是照见嘛？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去学智慧，那我们来照见。那我们照见这个照见心有没有离开你的五蕴身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我们却不顺业报身，就是我看到了缘影，但我不再执缘影为真。但有没有缘影？有，但能不能觉知它，不再掉进去？所以缘影虽有，却不迷惑于它属于灯非灯，见非见，是不是？就这个道理。我们是不是同时承受我们的业报，同时承受我们业报所现出的这个乱象？是不是？但如果你能觉知它的因缘，此病非病。问题是在这个病相当中，过去的业报无明加上业现出如此颠倒相的时候，竟然继续顺着之前的变寂止。我们有变寂止才有无明嘛？那我现在却能依这个依他杂染依他带着烦恼性的变，带着烦恼性的这份众缘，我却能开始觉察它。这其实就是一个修行意义。我今天讲的就是说，我同时可以看到缘因，但我不一定要执着缘因。我能知道缘因的来源，我是不是就不会继续去肯定它而形成另外一个颠倒？不会吗？所以第一个，它本质是不可得，但众生妄想，所以它本质有没有清净？清净。但因为颠倒故，好，那既然颠倒了，我这是我自己在家的了，就 原来本质是不可得，因为病而出。但这病当中，除了这个现前的业报现前的这个病相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病，就是在这种病相出来再执取的这个颠倒心。但我们现在是本质是清净，妄想造作出相，但我不再顺它，我能观这个境，这才符合我们现在。所以我总结来讲，就是现我就用现实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业报身？这个业报身是不是易熟果？上辈子做的有没有等流果？有，烦恼心还在，是不是？仅此这个因缘众缘和合，就是目前我所说的我这个生命体。那我现在在分别，我在修行的时候有没有离开我原来的烦恼跟业报？有没有离开？但我可以选择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或是继续执着。这时候就是听法的意义。就在我同时受此业报身，而且我的心依然受以前的无明影响，但我就在利用这个无明的六识，我开始听闻佛法，回观哪里？回观五蕴。这时候我之前会执着这个圆轮为真，现在发觉我开始观五蕴和合，所以我对缘影的执着是不是减低了？那病相是不是还有？有，我看到，真的看到，我现在拿不掉，因为眼睛还有病啊。但何妨我却在这个病相当中能观它的本质不可得，是不是缘影不存在嘛？还有我观它是众缘和合而生，本不可得，那我不再落入这种所现的假象里面的执着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叫见神非病，终不因缘，是灯是见，于是终有，非灯非见。当你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它的原来本相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个缘影啊，应该是灯的，应该是见的，不对不对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灯，灯是不是见？这不是戏论吗？当我知道这个缘影是完全病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个病当中不要再给病？但我们既然病相现前看到缘影，而不是病上加病，应该是在这个病相出来的时候应该能觉察这个缘影其实不可得。所以你一旦觉察这个缘影本身是因何因缘来的时候，终不因缘，不因终不因缘啊，是灯啊，是见，这个缘影是灯呢，还是见呢，还是另外在这样的一个执着当中另外起另外一边非灯非见，那不是都多余的吗？这就是若无闲事上心头，便是人间好世界。你看清楚的，你就不用去讨论是灯是见，不是灯不是见，你弄清楚是烦动是风动，那就不要管它动不动，你心不要动就好。它吹它的啊，它动它的，你就不用再讨论是哪个动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个从源头当中，我们看到它的因缘，因为佛陀就一路上看啊，你到底认为它属于哪里？找不到啊，属于灯啊。属于见不可能，离灯离见也不可得，完全众缘，所以他不会在这里细论，因为从众缘当中这都是不实际的。所以我再加一个东西，原来的不实际已经出来了，千万不要在不实际的众缘染污于他当中加重病情，加重病情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如第二月非体非淫啊，啊这个第二月啊，我们不要看到那个第二月，何以故？第二之观捏所成故。我们是讲那个十块钱啊，这个他就用月啊，第二月是捏出来的。第二月，那个第二月你会问着他，那个这个第二月是属于月呢，还是属于寅呢？啊， 他讲说诸有智者啊，不应说言啊，此捏根言，是行非行，离见非见，此亦如是，目神所成，今欲明谁是灯是见，何况分别，何况分别非灯非见。所以非灯非见就是是灯是见，这个就变成在无意事情上去肯定，然后在这个无意的事情上去否定。所以心经为什么讲说无苦即灭道，因为真正的灭道是在灭在哪，能看到法的空相，这才叫真实地。如果执着有苦集灭道，那这下就全部就越来越复杂了。为什么？苦不以因缘法来看，这个苦就不叫苦地，一旦不是苦地，极地也不成，不是极地的话，那个灭地也不成，道地也不成。必须从缘起的道理来看苦，才能看到极，看到极能看到灭，看到道。从众缘生法当中去体会四谛，四谛才能安立，四谛安立圣者才能安立。但你会则用一种僵硬的执着，苦谛为什么苦？这下全部你看是很老实很虔诚，问题所有事情就被你败坏掉了。所以很多人在谈苦，把众生的苦谈得淋漓尽致，谈完却不得解脱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把它谈到大家心有戚戚焉，也跟着苦，然后苦完了以后就掉入苦当中了，没处理会，因为他不从苦的缘起去说苦。那我们讲缘起空那就不苦，不是这样的苦，带这样的众生是何等的苦。我常举例的就是妈妈见到小孩子做梦，梦到被鬼抓，妈会不会心痛？会。但会不会觉得有鬼？不会。她会痛在这样的小孩子这么样的心智在做梦当中被鬼抓，是何等恐怖，是如何忧悲恼苦。但实际上你会不会恨那只鬼？不会，因为没有。所以笨菩萨就是很苦，苦的、啊、我这个孩子很可怜，那个鬼到底是谁？一个小笨加大笨、哎、孩子够笨了，母亲更笨、哎、因为他也把鬼当真了。一个做梦的见到鬼那也就罢，连醒的都把他当真鬼，那不更惨、哎、是不是这个当道理？好，同样的道理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月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个第二月归到哪里去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它是被捏来的啊，这个捏动作在捏，不是在演啊，也不是在月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道理，他讲这是因为他要讲别业嘛，是不是个人的造作会看到这样。所以当我们越了解这个境界的升起的时候，就不会在这个境里面要强将这个因缘所生的境归属在任何一方。当这个我的认知是五蕴合合而生的时候，我就不能归属在哪里？归属在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为什么？那色能不能归属色？因为色也不可得。我归五蕴不可得，色法呢？色法众缘，所以色的存在归色的众缘，色的存在也不可得。受呢？后面会谈。受的存在是归众因缘而生，所以受能不能归到另外一个因缘，归从上归下来， 我归五蕴，五蕴不可得，一蕴归他的众因缘也不可得，所以五蕴都不可得。五蕴不可得，我归个别一蕴不可得，五蕴一蕴不可得，五蕴不可得加不可得加个五次还是不可得，所以五蕴归属五蕴合合也不可得。有没有听到？归一言不可得，归五蕴的一法不可得，归五蕴合合亦不可得，中论说的。有没有听到？一下子塞这些，所以以后课还是两节就刚好，但是再弄下去脑神经衰弱。这样听懂吗？因为我们要找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找个根据去证明我，色证明我不可得。因为既然我们就讲说它是五蕴合合才执着的我，归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实在，跟这个道理一样，归到个别地方不存在，归到五蕴合合处亦不存在，因为五蕴本身亦不可得，因为五蕴要归另外一个部分，一直在推下去，五蕴不可得，不可得的五蕴合起来也不可得，所以归个别蕴不可得，归五蕴合合的五蕴也不可得，所以我妄想出来，要怎么对治？不用。诸有智者不应说言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他只要你照见五蕴皆空，就度一切苦厄。他要不要去捏五蕴、压迫五蕴？不需要。所以他要你照见，这就是佛法最真实的地方。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慢慢心里要有一种感觉出来，这种感觉你会应该就像我们上一节所讲的，你会有一个真实的皈依处，你必须对佛法产生这个很实质的皈依，而这个皈依你会发觉它是一个真道理。我如何在现前有没有离开我的身心世间去找解脱路？不用。但我要找的是佛诸佛留下来的这份抉择的智慧，我只要找这个，叫做清净善事，听闻正法，那到最后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你不觉得现在我们讲这四句越来越有意思？再不是一个概念上的听闻清净善事，你听清净干嘛？善事有的人清净善事也不得用啊，为什么？他又没有听闻正法，听了以后他也不是如理思维。我如理思维，我想光这一段只要如理思维，后头应该会走得出来，走得肯不肯切的。但如果不如理思维，后面那个走不出来，因为它不能产生圣戒，圣戒没有，他心不决定就下手，心要安住无方，因为他不肯定，所以没有如理思维，他的心无法把所学的法拿来落实，心不能安住正法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念我三昧的时候有提到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后来越来越清楚，而且在不断听闻佛法，会不会产生临散？不会吧？你现在如果照这个道理，你是不是其他的法都会在这里从之前我们讲嘛？在这样的听闻当中，你过去所学的法是不是在重复的一次反复的操练？而且你会更明确你的下手处，而且下手处在哪里？离开世俗地，不得第一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这再不是一个道心的一个鼓励之词，它是事实如此。就这样的。我希望你们发觉，我是希望说，大家在学法当中，内心自己有个越来越明确的路。因为这个正见正思维以后才会正念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念要成习尽，一词不忘嘛。你透过你的如理思维，加上你的圣解，产生决定以后，你的心会在你的这个认知，因为它建立在现实，所以你这个法的认知会是很具体的，所以你能常一词，所以你那个正念力就能出，这叫正念了。否则我们正念生不来。这就为什么有人学到最后为什么不作用？第一个，成习尽，所以有习，但不确定，所以那个尽不决定，但又没有常常意识它， 所以正不叫正念。所以这边要有一个经验，对这个法要有熏习过，而且这个熏习必须要如理思维。这个时候身心确定之后，常常去忆持它，这叫正念力。是这样咯。好，那你如果知道这是木神所成，金玉明谁是灯是剑吗？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是病，所以知道病之后就不要再细论了，不要病上加病，应该在病上生觉悟，因为它本不可得。所以今天你在任何修学当中应该清楚，所以刚才讲，当你要对治你的烦恼，千万不要离开这个认知，要知道这个敌人啊，他一时起的我就一时对应，他无常的我知道他无常，千万不要把无常的当常，这时候整个问题就乱掉了。云何名为同分望见？阿难，此圆弧体除大海水，中间平路有三千洲，正中大洲东西瓜量啊，大国含有二千三百，其余小洲在诸海中，其间或有三两百国，或一或二，至于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阿难，若护此中有一小洲，只有两国。唯一国人同感恶缘，则彼小舟当土众生亲睹一切不祥境界，或见二日，或见两月，其中乃至啊晕视配角啊，会被飞流覆耳红泥，种种恶相，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，亦复不闻。嗯，很有意思哦。这个我们要讲说，其实我们这种描述，有的人就把它神化。其实你就要从太空看回来，是不是各国？哦，海水、湖泊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像一个国土当中，就算一个徽州，乃至就像一个台湾，我们把县市当国就好了。这个灾难发生在这个县，不一定发生在下一个县。乃至我们再分，在你家不在别家，本来是个人，现在转为团体量多。那在这个国土当中，你就会比如说地震就在你那里发生了，你感觉到地动山摇，别人没动。我们不是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啊，921刚好我们那一天，我们刚好是青龙寺传授纯粹的一个比丘戒的时候，台湾都晃啊。我们那一天因为传戒很累，我们很精细，做得很细，哦，那是站整天，站整天完了以后，其实很累的。我那时候感受到，就是11点多有人打电话打错，我就跟他讲，以后打准一点，现在很晚了。然后就是太累了，就又睡着了。所以地震我都不知道。我们整个戒场啊，那么多人了、啊，只有一个半夜上厕所那个有感，他就供中不供，谁叫他半夜上厕所，他就突然感受到有晃一下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整个台湾大家吓得要死，我们这一群人都不知道。早上起来看报纸，很多戒师要回埔里，回不去了。我一看那报纸登出来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地震多大？那我们跑到那个是吧？我们跑到台湾最南的地方，快最南的地方，那个车是吧？车程，哎，跟我没关。有了后来我有别业，我就因为有事情到慈济医院看人，然后就绕回台中去看我家，就那一次换个6级的，我就感受7级的没碰到6级的。那我后来我就搭电梯，人家叫我们不要搭，我就试看看，结果被电梯卡在那里，上不上下不下， 我想冒险看看，不然爬那么多楼很辛苦，就一按咚咚就卡在这，新生平第一次被电梯卡住，所以我是零碎业，哎，还是有业，继续受一下六级的，再来就是被电梯卡住了，嗯，这个显然还不够清净。啊，因为有事情出去绕他一趟，就感受一下。我那个是在六级也够大的，啊，余震，别的地方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各个业力差别。好，就像这里面国土世间里面，其实随因缘在起伏，有的大有个人别业，少数人共业。再多一点能共业，再多一点能共业，共中还有各个别业，千差万别。为什么？随业而现。好，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国土当中有很多的灾难现象，会灾难现象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不一定看到两个日、两个月啊，但事实上，这个在整个大环境、宇宙这种变化，其实。都有可能，像那个流星啊，对不对？它就会被飞流啊，那就是流星嘛。我们人世间哪时候要倒霉，其实也是一瞬间。如果大的流星，大一点的往地球一打，就此结束。嗯，这时候怎么？因为你知道，小小一颗直接追撞击地球，那个造成的洞很大。那都像原子弹这样，如果大一点直接撞击就整个完了。所以当然目前是没有，那夜报起来一撞就结束了，哎，多少恩怨就此化为归零。哎，好，哎，我们今天到此，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